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吃得营养，睡得安稳，体力好，精神好，身体健壮，心灵健康。哈哈，
大家一起来，
祝你健康！
张开眼睛，头转一圈，屁股转一圈，眼睛转一圈，看上看下，看左看右边，眼睛转一圈。精彩水果不要忽略，做好视力。
健康达人
陈昕眼科医师，他是临床医学硕士，专科在视网膜方面的疾病，目前是医学中心的眼科主治医师。眼睛很重要，眼睛的问题好像也是蛮多的。今天邀请陈昕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另外一个问题，飞蚊症。
飞蚊症呢，现在越来越多有这样的一个症状。其实很多人呢，刚开始有飞蚊症的症状的时候，都会觉得很担心、很恐惧。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来看到的影像是很清楚的，诶，怎么在我的视觉前面呢，突然出现很多点状的物体跑出来，或者是一坨一坨的，或者一圈一圈的，
还会移动呢？
对，还会飘来飘去。那为什么它这个症状叫飞蚊症呢？因为大家会以为说，我自己前面发生了很多的蚊子跑来跑去，所以叫做飞蚊症。
那怎么办呢？
其实飞蚊症呢，它是一种良性的玻璃体的退化。
良性啊，
哎，所谓良性的意思就是说，这样的退化呢，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发生的。
哦，所以没有关系吗？
大部分人来讲是没有关系的。其实我们这个玻璃体退化呢，从我们十几岁开始就开始退化了。
我印象好像小时候就会有了。
是，尤其是当你的近视度数越深的朋友们呢，那你有可能发生这个退化的速度呢，就会越早开始。
小学的时候是听小朋友传来传去啦，传说说如果你趴着睡觉，压到眼球，就会比较有飞蚊症，是这样吗？
其实跟那个是没有关系的。那趴着睡觉其实有另外的别的问题，那也许我们之后再来分享这个话题。
好，
那飞蚊症呢，因为它是一种玻璃的退化，它产生一个水解的一个方式，所以它会在我们的眼球的空腔当中呢，会有这些漂浮的一种状态。那一般来讲呢，其实是不会对我们的视觉呢产生任何的影响，只是会造成我们在看物体的当中会有这些遮蔽性的一种感觉出来。可是它并不会造成我们眼球构造有任何损害，是不会的，
影响我们的视觉效果了。
对，没有错。可是呢，一些朋友们可能会需要注意的是说，有些人呢，他在这个玻璃体退化的时候呢，他有可能会去拉扯到我们的视网膜那一层。因为我们的玻璃体基本上它其实跟我们的视网膜是粘在一起的，有些部分。那当我们退化产生的时候呢，它会从我们的视网膜的表面分离开来。那在这分离的过程中呢，如果它是很急速的，好，或者是说某些位置拉扯的很用力，或者是呢你有可能曾经受伤，譬如说突然被羽毛球杀球打到了，或者被棒球 K 到了，或者是你可能跌倒撞到了，那一个撞击产生一个很剧烈的拉扯的时候呢，那有可能就会产生视网膜破洞的这个表现出来。
我记得小学的时候我们体育课很爱打躲避球，
是，
那有一个小朋友，记得有个男同学个子很小，他小时候呢就开始戴眼镜了，很小，小学大概二年级左右吧。每一次打躲避球呢，他都被 K 中眼镜，眼镜就破掉了，然后就伤到眼睛。
对，所以说其实呢，我们不管打什么球类，最好不要往对方的眼睛打过去。
那以前又没有塑料的镜片，都是玻璃的，一打就中了，就破了。
其实眼镜破是到 比较危险是说它可能会割伤我们的眼睛，可是最终我刚刚所说的那个视网膜破洞呢，它其实是在我们眼球内部的这个部分。那我们知道视网膜呢，其实是我们眼球就是传导这个光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光感细胞的所在位置，所以当我们视网膜有裂孔的时候呢，它其实最大的危害是说它有可能会进一步造成视网膜剥离下来。
哦，那视网膜破洞可以补吗？
通常呢，视网膜破洞呢，大部分的人不一定有症状，好，它有可能的是飞蚊症的表现增加，或者是你在比较昏暗的地方会觉得看到有闪光的表现。所谓那个闪光是指的就像形容起来就有点像电灯泡快要灭掉那样闪烁的这种感觉。如果它有这样的症状的时候，可能就是要小心，有可能你的波粒体退化的过程中可能拉破你的视网膜。那当我们真的一旦发生了这个视网膜裂孔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我们可以经由这个雷射的治疗，帮助我们在我们破洞的周围呢做凝固的一个治疗，那可以帮助我们预防进一步的视网膜的剥离。
嗯哼，所以有预防的作用。
对，有预防作用。那因为我们视网膜细胞它没有办法像我们的皮肤表面细胞，我们看到一个破洞我们可以用缝的把它缝起来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会用雷射就是光凝固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破洞的周围做一个凝固的一个治疗，那预防整块视网膜掉下来。因为当我们整块视网膜掉下来的时候呢，你的光感细胞全部都做破坏，那可能就会造成我们视力上的损害。
失明吗？
当然也要看你剥落的时间有多长，然后剥落的范围有多大，然后你有没有经过手术能够做复原的这个动作，那都会影响到后面的视力的一个表现。
嗯，所以飞蚊症可大可小了。
是，所以在这边可能就是也许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是说如果当我们是高度近视的朋友们，因为高度近视的朋友呢，你们的眼球会变得比较长，所以相对的你们视网膜会比其他人来的薄，那产生破洞的可能性呢就会比较高，那所以需要定期的追踪检查。
嗯，大概多久要定期检查一次呢？
如果你是属于真的是属于高度近视，比如说800、1000度以上的，那会建议你们可能每1到2年可能追踪一下。又或者是你的飞蚊症的表现，或我刚刚说的有闪光的表现增加的时候，那可能就需要到眼科的医院来追踪一下你的眼睛的视网膜的状况。
嗯哼，其他呢？
其他的话呢，其实有些人呢会有一个问题说，诶，我有了飞蚊症它会不见吗？
会吗？
它可以治疗吗？它可以点药水吗？好，那其实我这里要说，我们的飞蚊症呢，它就是一些悬浮物在我们的玻璃腔里面，它随着我们水解呢，它有可能当你水解的越多，在你的眼球腔里面越多的时候呢，其实你这些漂浮物会沉淀下来的，那你就不会看到它。如果说有的时候呢，它可能会飘到旁边去，那你也看不到它。
哦，所以它有时候会消失，有时候又会出现。
对，可是如果你水解程度没有那么的快的时候呢，有可能这样的漂浮物会在你的视觉的中心的这个部分可能会停留比较久的时间，那可能就会稍微遮蔽你的影像。那有些朋友们就会问说，那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嗯，
其实目前点什么药物对它的吸收或消失是没有太大的帮助的。那点药物部分只是说因为有遮蔽的一个状况可能会影响到你视觉，你会比较容易疲劳，那我们可以点一些消除疲劳的一个药物，除非说你手术把你的玻体都拿掉
啊。需要吗？
对，这好问题。这如同说当你有白头发的时候，你又很不想看到白头发，你会把你的白头发全部每一根都拔掉吗？
那太累了吧藏起来就好了。
是因为其实如果你真的要它消失，那也只有手术把这些玻璃体拿掉，可是没有人会因为只是一个良性的退化就做一个这么大的手术，因为你可能手术所产生的并发症有可能会比你这个遮蔽的影响到的视觉上的功能来讲还要更大。
嗯，所以没有必要不需要做无谓的手术。
对，那除了这以外呢，大家会发现为什么最近飞蚊症会得到重视，是说其实越来越多人可能越年轻，在很早期的时候就有这样子，那其实跟我们的3C产品还是有关系
啊。
对，是，
所以如果真的要使用3C产品的话，真的是要好好的节制自己的，
对，因为它可能会提早让我们老化的表现呢，其实会早个5年可能就发生了。
哇，那飞蚊症一般如果比方说年轻的时候就有，到年老的时候呢？
嗯，其实年老就是说它其实一直都会伴随着我们，只是说你水解的越多，在你的眼球腔里面越多的时候，你可能你看得到的飞蚊就越来越少了。
嗯哼，刚才陈兴医师一直在讲到水解，什么叫水解啊？可不可以再
多
解释？
其实水解就是一种退化的表现了。
嗯哼，哦，
对，
退化，
对，
所以还是要保养。
嗯，是，
从年轻就开始保养起，所以就不会有太多眼睛的症状或病变。
嗯哼，
谢谢。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欢迎彼此互通有无，交流健康资讯。绝妙当家，祝您天天健康快乐。